我觉得耶稣基督的福音非常简单呢、他有道，可是他成了肉身。我们应该回头来学耶稣一样式，让道对现代的人的困境能够说话。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第四季。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去年我曾访谈夏中坚牧师，谈到他是如何看待台湾教会过去几十年的成长与发展。有许多听众和我们分享，那一集他们的收获非常的丰富，也给他们崭新的眼光来重新看待教会的现况。今天我们邀请到夏中坚牧师的儿子夏浩林牧师，来谈谈近十年台湾教会的发展亮点以及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以及华人教会在回应宣教使命上遇到了哪一些瓶颈，又该如何重新理解宣教使命往前走呢？浩林牧师你好。
大家好。
刚刚是最官方的一句话，其实私下我们都叫彼此名字哈。那马克牧师其实是我富勒神学院的学长，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是我去富勒读神学，然后我要实习的这个职位就是马克毕业后留下来的，所以那是我们一开始初步认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那今天很高兴可以访谈马克。
是，我也很荣幸能够被你访谈。
对，那马克牧师你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就是作为一个爸爸父亲也是牧师从小在这个 PK 的家庭长大，你自己成长的一些经历跟体会好吗？
我爸爸是一位牧师，他叫夏中坚。他在我小时候就刁难我，因为他给我取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字，我从小到大所有的老师都叫不出，没有办法正确的叫出我的名字。我叫夏浩林，夏是夏天的夏，浩呢是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天的浩，这个意思是夏天的天，夏天的老天爷的意思，所以就浩。然后林呢是灵魂的灵的繁体字，但是没有下面的巫婆的巫，所以上面是一个雨，下雨的雨，下面是三个口。那这个其实是灵魂的灵这个字的骨体。那为什么他要用这个字呢？因为 他说我的出生呢，我们一家就变成三口，就是他们夫妻和我三个人、然后上帝倾福如雨给我们一家三口，所以是灵。那我从小到大只有一个老师一次就把我的名字念对，然后还摇头晃脑的说、这个名字很有诗意、这个老师是大学专门教文字学的，
是
中文系的教授，只有他念对了，其他全部都没有念对，所以这就是我成长的背景、作为一个牧家的小孩，其实我跟一般的牧家小孩比较不那么完全一样，虽然他们所经历的一些成长的历程我也经历过，但是因为我父亲过去比较多是在机构里面服侍，然后在教会里面服侍又相对而言是一个蛮大的教会、所以牧家小孩不是只有我一个、所以相对而言比较不会被针对，不过还是承受了蛮多的没有必要的压力啦。
是，
那但是也因为这个角度，所以其实我蛮有机会观察到一些教会的真实的样态啊，牧家小孩或者牧者家庭所面对的一些不同的压力啊，那当然也因此慢慢萌生了我对服侍众教会的一种渴望或者一种意向。那所以我觉得上帝给我的呼召蛮特别的，不是服侍一个教会，而是服侍众教会。所以我觉得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因为我看了蛮多教会和教会的牧师，甚至有时候是住在别的牧师家，可能去玩然后就住在那个牧师家，你就会看到一些不同的风景、那我觉得这些风景其实都是促成我关注整个教会的发展很大的一些养分或者一些刺激、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背景的。
是，所以就是从小父亲夏中坚牧师其实我们也访谈过，他对整个台湾教会基本上是过去这几十年是看着跟着也参与在台湾教会的整个发展当中。那今天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听完老夏牧师的分享，那夏中坚牧师的儿子小夏牧师浩林牧师，你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其实也看到众教会不同面向的一些状况，以至于你有一个服侍众教会的心。那我其实你们你跟你的机构，其实你们长期从老夏牧师的时代一直到现在，都是长期关注台湾教会发展趋势的一个机构，很重要的一个机构，定期也会做一些调研，定期也会发布，对台湾教会好像是一个体检。那我们大概半年多前有听过老夏牧师从他的角度来分享他看到的过去几十年台湾教会的发展的一个大概的样貌。那我很好奇，从你的角度特别是如果把时间缩限在近十年的话，你看到台湾教会近十年有哪一些发展的趋势呢？以及当中有哪一些的亮点潜力？
如果从数字上来看的话，其实在2017年之前，台湾的教会是呈现一个往上腾飞的状态的。其实是令人兴奋的。我还记得我在第九届的华福会代表台湾来报告台湾的教会发展趋势的时候，其实多数人都是兴奋的，连我都很兴奋，因为其实台湾教会在更往前，在那第九届华福会之前的20年里面，其实是不断呈现成长趋势的，堂会或者是聚会人数都是如此。可是呢，到了2017年到2022年之间因为疫情，所以我们中间停了一次的统计，但是当2022年的数据出来，其实我是吓一大跳的，因为2022年的数据跟2017年相比呢近乎砍半了。那这个其实是蛮叫人挫败的，而且因为我们多做了一个数据，就是2022年我们做了一个青少年的数据。那2017年的时候，这些青少年还是儿童嘛，所以那个时候有做儿童。那你就可以追踪说，这些儿童5年以后变成青少年，他们在教会留下来的人数还有多少。实际上我们发现2017年如果有三个儿童在一个教会里面，那么到了2022年他们进入青少年的时候只留下一个。那其实这是蛮让人沮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但是这个是数字告诉我们的趋势。数字有时候冷酷无情啊。不过从观察来看，从经验的观察来看，我觉得台湾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成长和突破。这个成长和突破就是，我们过去比较把传福音这件事情当作是我们把人带来教会，就弟兄姐妹把人带来教会。然后呢接下来就教会的事。那最好呢弟兄姐妹把人带来教会，他还觉志了，他留在教会了，那接下来真的就不关弟兄姐妹的事。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有点像是 把人带来百货公司，至于百货公司要怎么样把这个人留住，好像是百货公司的问题。那但是呢我觉得在过去5到10年里面，台湾教会开始有了另外一个概念，这跟一些教会在推动这样的概念我觉得是有直接相关的。这个概念就是，你不只要把人带来教会， 你生他，你还要养他，你还要陪伴他成长，甚至帮助他长成基督的样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所以我认为台湾教会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在传福音的这个观念上有很大的一个突破。我觉得这是令人兴奋的。可是呢 我也不得不去接受另外一个同时也发生的事实，就是台湾教会在面对圣而公的教会这个概念上其实是越来越脆弱的。就是台湾教会其实在过去的5到10年里面呢，是越来越堂会主义，或者说看见自己堂会的发展，而不在乎其他的整个国度或者其他的堂会的发展。那更令人忧心的事情是其实在疫情前我们就意识到这件事情，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描述它。就是教会花很多的精力金钱去发展的事情，常常可能是怎么说呢，常常可能是一个很轻易就可以被震动的国。可是我们知道神的国是不震动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台湾的教会，你用年度预算来看，其实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去除了人事费用以外，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呢去所谓的把敬拜做得更好。那无论 钱是怎么花的这个细节我们就不用去谈、嗯、可是当一场疫情来、
嗯、
整个敬拜事工基本上停顿，那我就不得不问这个问题，我们所建造的敬拜花这么多钱这么多精神这么多时间动用这么多人力所建造的敬拜是一个不能震动的还是会震动的宅、
嗯、
那不要讲疫情，其实我常常跟台湾教会的牧师，因为我们有机会去接触蛮多的牧师、啊、甚至在聚会里面，那当我有机会跟他们分享的时候， 我常常会挑战他们一个假设的场景，
嗯，
但这个假设的场景应该不会出现也希望不会出现，可是它可能是一个很极端的假设，你知道我们学哲学的、啊、很喜欢做极端的假设来检验我们的理论呢、啊。
是，
那这个极端的假设是这样子的，假设有一天台湾突然发生超级大地震，而且呢全台湾什么房屋都没有震倒，唯一震倒的呢就是全台湾的教堂，
嗯，
然后呢所有台湾人呢都认定会有这样的地震会有这样的灾难呢都是因为你们基督徒，当然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嗯、但是我就假设它发生了，
嗯，
然后呢因此呢台湾人公投决定呢只要你是基督徒呢就全部要抓到监牢里面关，
嗯，
问教会还会延续吗？在概念上我们都知道当然可以啊，在监狱里面我们一样可以敬拜神，像保罗和希拉一样、
嗯、
可是实际上我们过去所建造的整个教会的结构和系统根本经不起地震，经不起这种迫害，经不起进入监狱、嗯、所以你知道在疫情的时候刚发生，其实台湾并没有很严重嘛，但是非常非常多的教会就在开始担忧说、嗯、糟糕教会怎么办，为什么会担忧这种事情，如果教会是不可震动的，这疫情怎么会影响教会呢、嗯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力气去处理可能我们现在在现阶段在现在的台湾的环境人事实地物还有现在的条件好像很自由很开放的一个条件，经济状况也还 OK 的一个条件下、嗯、我们其实很努力的建造了一个我们认为的神国或者我们认为的教会，
嗯，是，
是我不得不去面对在过去五到十年其实台湾教会非常积极建造这样的教会，
嗯，
但是一场疫情其实提醒了我们说，哎，你建造的教会真的是神不可震动的国吗、嗯、如果不是那我们到底在建造什么，
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那我发现这个问题不止台湾的教会要面对了，其实全球的教会可能都要去面对、嗯、观察台湾教会嘛，我就发现台湾教会其实花了非常非常多的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嗯、我不敢说这些事情不好，我不敢说这些事情不对，它有现实的考量，它有现实的需求，
嗯，
可是我觉得教会真的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建造的是不可震动的国还是会震动的国，
所以我听到的是其实从你的观察，从大概96年到2016年有20年的时间，台湾教会长期的是呈现一个发展很好的一个趋势，甚至在2016的华福大会、嗯、那时候你代表台湾区来报告的时候其实连你都很兴奋，但是好像2017年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以至于当2022年当你们机构在做这个教师报告的时候发现其实从数字上来看台湾教会已经陷入停滞甚至衰退的一个现象、嗯、特别让你担忧的是我们的儿童进入到青少年的人数是快速的下降的，那你也谈到说台湾教会其实一个亮点是过去这些年我们对传福音不单单只停留在把福音传出去把人带进教会，也包含到后面的成长跟生养啊，这个陪伴门徒训练，这是正面的，可是你也谈到一个忧心的，就是说这种教会的增长建造无形当中造成了一种堂会主义，甚至我们在建造的事情、嗯、我们到底在建造的是能会被震动的事情还是不能震动的事情，其实这个是值得反思的。那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从你刚刚简单这样讲台湾教会的现象，我有三个问题哦，可能两个，第一个就是似乎2016-2017年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从成长到停滞到衰退，当然撇开疫情的因素，疫情是2020年好，撇开疫情的因素，你觉得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是在那段时间突然的
我不会说2016-2017年是转捩点，因为2017年是我们 倒数第二次做统计的时间。
OK，
所以我只有那个时候的数据，所以就数据而言，2017是高点，可是说不定2018、2019更高。
OK，
我不能说那个是转捩点。
是，
可是显然2017年到2022年之间这五年有一个转捩点。
是，
什么时候转捩我不知道。
是，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我不能代替所有人说话。
嗯，
是我的观察是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教会花了很多心力时间建造了一个我们觉得很美的很荣耀的教会，可是这个荣耀却会崩塌。
嗯，
那这个荣耀是我们以为的荣耀还是上帝的荣耀？
嗯，
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去反思的。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常常，我这样说好了，我常常鼓励一些教会的牧者，尤其是那些追求成长或者成功的教会牧者，甚至他们常常去外面取经，从别的所谓的成功模式来取经的教会牧者，我常鼓励他们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发现这些所谓的成功案例，他们的确有很令人羡慕的成果，
是，
可是他们没有一个是一样的案例，他们的成功模式或者执行的方案没有一个是一样的。而当我们去把它整套学回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变得四不像，因为到底我要用哪一套？
是
或者我现在要否定前面那一套来支持巩固后面这一套吗？但是我发现这些成功模式大概都只有一个 format， 一个公式，是让他们成功的，就是呢，他们完全接受神把他们放在那个地方，并且他们寻找神。你把我放在这个地方，到底要我们为这个地方做什么？
是，
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的成功模式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处境都不一样，而他们面对那个处境的处理方式也都不一样。然后他们好好的回应了神给他们在那个地方的呼召。而这是台湾教会面对的问题。我们了解别人的做法是高于我们神所给我们的现在的环境。那这个就必然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很不懂得在地，我们很懂得别人的那一套，我们很懂得其他的成功模式，可是我们其实一点都不连接这个地气。举个例，疫情的时候呢，非常非常多的教会这个奉献短收，就是如果稍微观察一下在地的发展，其实台湾没有发展的像中国大陆在这个虚拟支付，就是虚拟支付上这么快。
对，
可是呢，其实在疫情之前好几年呢，这些东西都已经出来了，而且慢慢这些虚拟支付的厂商都在打市场打江山了，就希望占一片天嘛，因为这中间的利益是很大的。
对，
可是台湾教会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慢慢的还是用维持原来的习惯啊，那这当然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是呢，在维持原本习惯的同时，我们并没有去理解在地的文化已经在改变了，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以至于呢，当疫情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呢，那个早就接受数位支付的这些教会呢，他们的奉献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可是绝大多数的教会坚守在原本的，他们对现实的这个光景并没有太多的观察，以至于呢，他们就面对了非常大的奉献的这个压力。
是。
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刚刚我也说了，台湾的教会一直比较堂会主义，比较没有国度观，甚至连隔壁的教会虽然我们会握手，不像以前老死不相往来了，至少会彼此握手，彼此认可，彼此抱抱，彼此祷告，或者彼此帮忙彼此，可是实际上还是蛮大的区隔，说那是你的教会，这是我的教会。如果教会是一个身体的话，怎么会有你的我的？我的右手不会跟我的左手说那是你啊，不是我啊。这中风的身体啊。那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呢，这个疫情来或者压力来，我们就会变成分化出很多的沙子，而不是一个力量。其实神的国度是很丰富的。但是当这个问题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们的力量变得弱，很多教会岌岌可危。很多教会开始觉得说啊，我们自己都勉强撑过，可是对于那个岌岌可危的教会而言，他们可能是充满丰盛。所以中间其实有蛮多的问题的。那最后我发现有一个很根本的刚这个议题的问题，就是其实教会越来越自私。
OK，
可是我不太敢骂教会自私，我只能说教会需要更多的活出慷慨，神的慷慨。
嗯，
所以其实有蛮多牧师会问我说，哎，我们要怎么样教导弟兄姐妹奉献？通常没有钱才会这样想。
嗯，
我都告诉这些牧师说，不要教弟兄姐妹奉献，你要教弟兄姐妹活出神的慷慨。当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对外面的人慷慨，对其他教会慷慨，对其他基督徒慷慨，你就不要担心他不会对自己跟每个礼拜跟自己聚会的人慷慨。
是，
可是呢，当你不断在谈要奉献，奉献到神的家，而且就是自己这个堂会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很自然会转换另外一个模式，他不是慷慨模式，他是计较模式，就是说，哦，所以教会最近又缺钱了，哦，那为什么那个花这么多钱，那这个要这样用，他就开始计算，他就开始帮教会精算，他偏偏又不是精算师，可是他们又开始精算。
是，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帮补帮助弟兄姐妹，或者以我的立场，我们真的需要帮助整个台湾的教会重新去面对，我们要活出上帝的舍己，而这个舍己是极大的慷慨的一个性格，
是，
就是神给我们的，或者神活出来给我们看的那个慷慨，他甚至把世界交给我们来管理，
嗯，
这何等大的慷慨。
是，
可是我们常常是把我们手上的管在自己手上，我们觉得我们我这是神给我们的那个一份啊，可是实际上神是要我们拿这个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嘛。
是，
可是我们却常常没有这样做。我最后我觉得其实台湾教会在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衰落，除了科技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潮流，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趋势，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本来教会可能体质就不如教会想象的这么稳健啊，我们常常说是两代的问题，其实这不只是两代的问题，这是我们太注重人数，而欠缺肌肉的锻炼。我可能要这样说，教会有点虚胖。那虚胖其实体重很重，可是身体不健康，容易生病。
嗯，
所以当病毒来了，就这个身体就容易垮掉。
嗯。
那这个虚胖的问题呢，常常会在两代中呈现出来，因为某一代每一代呢都有他认为的丰满的概念，
嗯，
然后各自去建造他们认为的丰满，
嗯，
那上一代对丰满的概念，下一代不愿意搭配，
嗯，
就会产生很大的断裂。然后呢，疫情其实是给了任何一个他其实对教会有一点失望，可是他道义上离不开教会的人一个非常好的借口，说，嘿，那我在家聚会咯。那在家聚会，你知道镜头绝大多数都是不开的，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就把所有的聚会当 podcast， 对不对？来听的，
对，
耳朵经济啊。那问题是这样子，生命是不会成长的。但是其实你这个问题追本溯源是另外一个更可怕的问题，就是会不会过去教会的牧养模式其实也是告诉弟兄姐妹说，你只要听讲到，生命就会成长。所以现在反正每个教会都可以直播嘛，因为不直播好像弟兄姐妹 也不见了，但是直播听了讲到我就会成长了吗？实际上也不然。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问题，我一直说是非常古老的问题，它不是疫情才发生的问题，是疫情加速了这些问题的进程。但是诚实说，讲了这么多听起来很沮丧的事情，我倒认为这是好事。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被一些台湾的牧者邀请去跟他们分享我怎么看疫情这件事情。我把疫情类比成巴别塔事件，上帝原本给人的心意是要人遍满地面，可是巴别塔的人说 No， 我们不要，我们要聚在一起，于是发生了语音变乱的事情，被迫人类被迫要遍满地面。其实最终是完成了上帝的遍满地面给人的心意。会不会疫情教会面对的这些挫折波折，其实是神给教会的一个机会，要教会不要这么在意聚练聚在一起，而是更分散。其实这个事情同样的概念在初代教会也发生过。
是
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其实是上帝给教会的一个祝福，而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灾难，那么我只能说，其实那个灾难是对于我们以为，我们过去以为的教会的样貌是灾难，可是对于一个永不震动的国的那个样貌不会是灾难，因为神的国不会被灾难影响的。
Yeah， 你这样分享的时候让我想到大概几个礼拜前我在香港跟一个曾经是一个破万人的教会的牧者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他说很多时候回过头来才会发现，当我们以为自己最强壮最丰盛的时候，往往是最黑暗的时候，而遇到挫折遇到打击看起来好像是软弱的时候，其实仔细来看，那是上帝的一个恩典，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回转，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从一场梦里面醒过来。所以我刚刚在听你在分享的时候，我听到三个很重要的点，是你对台湾教会的一些观察，而且我觉得每个点虽然好像是从负面切入，但其实都有个非常正面的引导。第一个是你讲到一种在地的态度，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是的，我们能够庆祝别人所做的好的地方，我们能够去看到别人所做的事情怎么样能够带给我们新的启发，但是不是寄望着凭空去抄袭去复制他人的成功经验，
是的，
而是好好的去道成肉身，就如同基督道成肉身，看到在本地上帝把我们这一群人这个样子的人放在这里啊。
是的，那其实别人的经验不是坏的，你知道吗？意大利菜很好吃，可是你到台湾开意大利菜馆就不能拿同样的，
是
同样的
做
配方来，
就会不太一样，加的料就会不太一样，
对，需要调整。 对，
那第二个你提到的是，其实我们好像某种程度我们也会变成一种 很自私，不论是堂会或个人，我们都好像是一种比较自私。但你提到说其实教会是被呼召成为一个活出上帝丰盛慷慨的一个群体，那这也是一个操练基督舍己的一个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提醒。第三个你讲到是会不会疫情只是显示出台湾教会的体质本来就没有太好，或许我们过去以为自己很强壮，但是疫情一来就看到本身的体质。那我刚才在仔细听你的分享的时候，我是想说会不会你讲的这个体质的不好，是我们渐渐的养成一种消费者心态的聚会模式，或者是许多的弟兄姐妹包括传道人我们自己都觉得只要来了坐在那边乖乖听了，这就是一种成长，这就是一种成功。可是当考验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只听不练，如果没有具体的操作操练其实这样的门徒生命是好像看起来可以有人数有人在那边，可是实际上弟兄姐妹包括牧者我们自己其实都有需要更一个回转，或者是重新诚实面对教会体质可能真的是需要改变的一个现实。
我这样说好了，我觉得用正面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这是上帝在提醒台湾的教会我们要升级了。如果我不能说听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如果有人愿意坐在那边听一个牧师讲道，我觉得他已经进入了一种程度的尾声。
是，
可是用我们的成长历程来看呢，我们什么时候最需要听课？是我还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对不对？我需要别人告诉我怎么做，不然我可能走到马路上我都会被车撞到因为我没有听老师的话。可是呢，这个是幼儿嘛，或者是小学嘛，或者是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可是就连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长大成人，我们要离开吃奶所以吃奶很重要，我不能说它不重要可是我们要意识到这个时候我们在培养的是吃奶的弟兄姐妹，而对于一个刚出生不吃奶的人而言，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进程所以我不能否定它的意义和重要性。可是如果我们满足于这个，甚至我们把吃奶更精致化，把那个奶瓶就科技化，很厉害的奶瓶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样就是教会的进步，或者福音的美好，那我觉得我们就有点歪掉了。因为进步的方向不是我们让那个奶更甜，我们让那个奶瓶更容易吸不是容量更大，不是，而是有一天他能够摆脱吃奶，
是
他能够吃干粮，他能够自己跟神连接，他能够自己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才是目标嘛。
是
可是有时候我们其实是真的很努力，花很多时间去让那个奶更好喝让那个奶 还添加香蕉口味哈密瓜口味然后让大家更可口，就更愿意吃。 为什么？因为从吃奶进入吃干粮阶段一定会掉粉的， 一定会有人觉得受不了、嗯、一定会有人觉得说、啊、拜托这样这么痛苦，可是这才是门训的目标啊，这才是教会往前进的目标嘛、嗯、
是。
所以其实我们花很多功夫去精致化那个奶，去练那个奶、
嗯、
我们却没有去练干粮，去练冰。所以冲击来的时候、哎、奶水供应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可爱的时候、嗯、问题就来了。
是。那我很好奇想继续接下去问的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些可能的面向是需要成长甚至升级的，那面对未来台湾教会，你觉得有哪一些需要认真面对跟发展的？具体来讲我们可以怎么做？我觉得可能很多牧者听到这里啊，也会觉得说、欸、认同认同认同，可是可能谈到说那要怎么往前走的时候，当然我们刚才也知道说大概没有一个大一统的公式，也没有一个、用这套教材你的教会就可以升级了，可是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向或者是指向性的建议？
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嗯、第一次的宗教改革500年前、哦
嗯、
那个时候教会面对的光景其实是弟兄姐妹非常敬虔，
嗯，
所以他们才会去买赎罪券，因为他们想要得救。
嗯，
可是呢他们没有能力自己明白神的话。
嗯，
所以上面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嗯，
你就人家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这点其实他就是很好的门徒啊。
嗯，
可是上面当上面走歪的时候，那个下面就一片倒。
嗯，
所以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呢，他们强调的是要帮助人自己有能力能够去读圣经。
嗯嗯，
简单的说我用阅读力三个字 来代表、
嗯、
就要帮助人有阅读力。
是，
他们认为当人自己能够读圣经理解圣经的时候呢，人就能够摆脱那个可能走歪的风险。
嗯，
那感谢主，我觉得在过去500年教会也非常强调这种教育真理的追寻甚至圣经的解析、嗯、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
对，
可是呢到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有一件事情就变得越来越白热化，越来越明显，就是你的解析跟我的解析也不一样。
嗯，
甚至不同的神学院对同一个经文或者同一个概念的解析都不一样。
嗯，
那到底谁才是对的？
嗯哼，
所以现代的基督徒面对的问题不是我没有能力读懂，
嗯，
而是我有能力读懂，可是有太多东西可以读、
嗯、
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对的。所以我认为现代的教会或者台湾的教会呢，真的需要培养从上到下，从牧者到弟兄姐妹，都需要培养一种能力叫做分辨力。
嗯
嗯，那分辨力就不得不讲到我自己过去的学生时代的专业，就是哲学嘛。
嗯
嗯，其实我以前在中原大学教过一门课叫做批判思考，这是很重要的很基本的一种人文思维的能力的训练、
嗯、
可是你会发现无论是神学院或者教会从来不教人这方面的、或者不培养人这方面能力，甚至更糟糕的是很多教会是希望弟兄姐妹不要批判思考、
嗯、
教会怎么说就怎么做，顺服就蒙福。可是顺服不是顺服你啊，顺服是顺服上帝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中间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台湾教会需要去努力的。我们需要帮助我们自己有思考力有判断力，以至于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当初宗教改革所希望帮助那些不会阅读力的人所回到的那个目标，那个目标叫做自己能够遇见神。
嗯哼
嗯哼，那现在呢因为阅读力没有问题了，
嗯，
可是分辨力大有问题，那资讯又太多的时候、嗯、其实大家是选择放弃的。
嗯、
啊、就好像你进到一个餐厅，然后那个老板抱了一叠很厚的 menu 给你，
是，
那 menu 里面有10万道菜，诚实说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点菜。
嗯，
你会直接问老板说，哎、欸、老板你可以告诉我哪一道菜比较好吃吗？
嗯，
然后老板说什么你就会点什么，根本不会看 menu， 因为10万道菜你看不完、嗯、
对。
其实现在在餐厅就是这样，你第一页就是推荐菜单嘛，
对，
然后多数人就是点推荐菜单，就不会再往后看
了。嗯
，OK。同样的，当网络上的资讯这么发达，各种的解经，各种甚至有些是极端或者异端的解经，都平行呈现在网络上的时候，其实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不知道怎么选。
嗯，
我们不知道怎么选，最容易的方法就是直接问牧师嘛。
嗯，
牧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啊、但是这个问题就回到了500年前的光景、
嗯
啊、不是我们没有阅读力，不是我们不能读资料、
嗯、
而是我不知道怎么选资料、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教会要去面对的。其实我认为现在台湾的教会甚至全世界的教会都在 都回到了500年前的当时的光景，只是没有人贩卖赎罪券而已、
嗯嗯哼
啊、但是这个光景就是我们有阅读力了，我们有能力了，可是我们没有分辨力，以至于我们放弃选择，我们干脆交给牧师来选择，因为我们觉得牧师是经过神学训练的。可是问题又回来了，他是经过哪一派的神学训练的、嗯、那一派跟另外一派在同一个观点上又是冲突的，那到底我要该听谁的？所以最后大家只是信任、嗯、我信任你，
嗯
，OK， 信任这个人。可是很抱歉，圣经从来没有教我们要信任任何一个人，而是要信任那个向我们启示的那位上帝。所以这是教会需要去面对的一个极大的问题、啊、这我认为是现代台湾教会要面对的问题。
马克，很快这个问题我有一个 follow up， 可能我们就要进到下一个最后一题。但是这一题就是当你讲到宗教改革的时候，其实当时的人因为无法阅读，所以需要依靠、这个当时天主教会的一些祭司。那宗教改革很重要的是让信徒拥有阅读力，能够直接去读上帝的话。而到了今天资讯大爆炸的时代，大家都能够阅读了，可是问题是太多的资讯让我们瘫痪了，以至于现在更重要的是分辨力。那我的问题是，当信徒开始培养出分辨力的时候，要怎么去避免最后进入到一个极端，就是每一个人都变成自己的小教宗、啊、你懂我意思，就是每个人都变得有分辨力，那都认为自己的分辨才是对的、嗯、那群体的生群体的意义又何在？我很好奇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很好的问题。我们随便拿一个东西来举例就好了、
嗯
啊、你随便拿起手边的任何一个东西，你看到的永远都是一面，所以我是这一面的教宗没错、
嗯、
可是问题是我必须要接受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只能看到一面
啊。是这种 humility 谦卑的态度其实。
所以呢我要怎么样真正认识神、
嗯、
我需要不同面、
嗯、
而且我需要彼此的真实的交换我们的领受。
是
我拿自由女神像来举例、啊、如果自由女神像超级大无限大，像上帝一样无限大、嗯
是
啊、那我穷我的一生、啊、我大概只能看到自由女神像的大拇指的脚皮、啊
嗯、是、
啊、那你呢，你很聪明、啊、你比较厉害，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自由女神像的脚的小拇指全貌、
啊、小拇指。对，
然后我就说神就是长这样、
嗯、
你说神是长那样、
嗯、
那我们就打架了，甚至宗教战争都有可能。
嗯，
可是呢，上帝要我们彼此相爱，甚至彼此劝勉，为什么？就是我能够把我看到的告诉你，你能够把你看到的告诉我、
嗯、
可是我不一定会立刻认同你哦，因为 我看不到嘛。
是，
那你也不需要立刻认同我，因为你也看不到。可是还好、嗯、感谢神，我们有一个中央标准时间，就是圣经、
嗯、
所以我们可以都同样回到圣经里面，对照圣经，然后呢，在都合圣经的状况之下，哎，我虽然没有办法完全领受你所领受的、
嗯、
可是我至少在我的脑袋里面会知道说，哦，可能神不止我看到的那个样子。
是，
所以我觉得教会的彼此对说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常告诉很多牧师啊，对不起啊，这个有点呛啊，我常告诉很多牧师说、啊、哎，有一个弟兄姐妹他没有办法，他已经三个礼拜没有来教会了，你碰到他你会跟他说什么？所有的牧师都会告诉我，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向他停止灌了的人啊、那我就跟这些牧师说，哎，那个经文背完嘛，不要只背这两句，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向他停止灌人，后面下一句是什么很多都忘记了，可是他也不难嘛，就查一下就有，你们不可停止向他停止灌人的人总要彼此劝勉。所以对于希伯来书的作者而言，什么叫聚会？
嗯哼，
是彼此劝勉的、嗯、啊。那我就会问这些牧师说，哎，那请问你们最主要的聚会是礼拜几？礼拜天嘛，主日崇拜、嗯、那在主日崇拜里面有没有劝勉？有啊，当然有劝勉，怎么可能没有？可是在主日崇拜里面你劝勉我的时候，我可以劝勉你吗？
嗯嗯嗯。
如果主日崇拜不是一个彼此劝勉的聚会，而只是一个单向劝勉的聚会，那我就问这些牧师说，请问你们教会停止聚会多久？
是，
因为希伯来书讲的聚会是彼此劝勉的聚会，
是
不是单向劝勉的聚会。
是
啊，所以那彼此劝勉到底意义在哪里？对于希伯来书而言呢，彼此劝勉就是帮补他们彼此不至于跑回到犹太教的光景、
嗯嗯
啊、因为他们正在被这个吸引。可是对于当代而言，彼此劝勉是什么？彼此劝勉除了帮助我们更坚定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和我们的生命里面以外，其实很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更多的多元的看见神的样貌。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有这么多的资讯、
yeah.
所以这个分辨不是说我要判断谁是唯一的真理谁不是，而是要懂得分辨哪些资料是帮助我更认识神。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找出真理，我们的目标是认识神。
是，
所以这是 我认为的问题。顺带一提，我觉得台湾教会要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我三句话就可以讲完。教会非常属灵的去包装教会的世俗化的问题，其实教会蛮世俗化、教会用很属灵的方式来包装世俗化、同时教会又很努力的区隔自己跟世界的不同、结果呢我们就很缺乏对世界真实状态的回应能力、但是我们又非常的世俗化，
是，
但是我们把世俗化讲得很属灵，我们觉得我们是超越世俗化的，
是，
所以这是台湾教会接下来要面对的很大的问题。
实际上
在过去我跟很多牧师 在交谈，就发现我们谈的很多台湾教会的问题，发现最后的归结大概就是这三句话：教会非常属灵的包装世俗化、又很努力的区隔自己跟世界不同，以至于缺乏对世界真实状态的回应能力。
那你觉得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今天台湾教会的这个处境有什么话要说？
我觉得耶稣基督的福音非常简单呢、他有道，可是他成了肉身。可是今天的台湾教会呢，比较多努力的是希望帮助肉身赶快成道。我们应该回头来学耶稣一样，是让道进入肉身的世界里面。
是
啊，让道对现代的人的困境能够说话，让道对现代人的挣扎，包括我们自己的挣扎，其实我们也活在现代，我们也在面对同样的挣扎。
没错。
那这个道难道对挣扎的我们没有话说吗？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能不能表达我们的挣扎，并且让其他人知道说，嘿，这个道我们都在面对同样的挣扎，可是这个道对我说话也能够对你说话哦。我们比较缺乏这个，我们不要把道独立出来，因为不是俗话嘛，我们要跟世界不一样，我们就把道变成一个独立很伟大很漂亮的完整的很系统化的道。可是跟这个世界都已经没有关系了，然后我们就希望鼓励大家祷告寻求来认识这个道，并且活出这个道。也就是我们要肉身成道。可是如果神的策略是肉身成道，他根本不用来到世上啊，他直接开一条路，反正你们能够成道就好了。我们比较是这种角度，所以真的要求主帮助台湾的，或者我们的教会，我不要只针对台湾，其实很多教会都是面对同样的问题。求主帮助教会真的是重新活回耶稣那个道成肉身，感谢主，神给我们道，我们领受了道，可是我们下一步要思考的是，我们要怎么样活在肉身里，活在世界上，以至于世人借着我们能够看见基督。
是，谢谢。我觉得这个话题再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聊不完，因为有太多，而且有我其实还有很多的共鸣，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下一题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聊到说，其实今年九月就是第四届洛桑大会。那其实我跟、马克、我的学长在聊的时候，其实有几次其实马克也不断的挑战说，其实今天教会看宣教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新的眼光。这让我想到其实洛桑大会不论是第一届第二届，其实带来一个很正面重要的影响，对全球的福音派教会不单单是一个聚集，而是每一次的聚会几乎都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比如说第一次的洛桑大会，让我们当时的全球的福音派教会觉得说，普世宣教好像已经完成了，因为已经每个国家都有教会了。可是当时有人在会议当中提出说，我们需要看到每一个地区国家里面人就有不同的民族群体，用文化语言来划分，所以提出了未得之名的概念。那不得不说50年前，这的确是让当时的福音派教会重新燃起一波对普世宣教的热情跟回应。那到了第二届洛桑大会的时候，是1989年在马尼拉，那个时候许多与会者就提出了10-40之窗的概念，就是北纬10度到40度，大概是最多所谓未得之名所在的地区。那这部分很多是信仰印度教的群体或穆斯林的群体。那这在1989年的时候也是当时的一个事实。那所以10-40之窗在华人教会当中，我们如果对宣教关注的大概也都不陌生。而到了第三届洛桑大会2010年，Christopher Wright 谈到了一个整全宣教的概念，整全使命的概念，也提到、不单单是我们与上帝关系的恢复，我们与彼此关系的恢复，也包括我们与受造万物关系的恢复。那第四届洛桑大会还没有开啊，但是我想我们都有一个期待，就是说教会领受的使命是不变的，但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其实我们都需要不断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不是永远的拉着、抓住某一套过，因为这不是洛桑当年的精神、洛桑每一次的会议几乎都提出了所谓的一个新的世界或视野 horizons， 让我们看到、这个普世福音化一个重要的我们需要关注的事实。那我很好奇，就是对第四届大会还没开，可是 你在这方面其实我觉得你一直有自己的观察跟你的想法，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认为今天台湾教会在回应宣教使命上我们遇到哪一些瓶颈，以及该如何重新理解、上帝所托付教会的宣教使命跟往前走。
OK， 我觉得我们很习惯性的把宣教或者传福音呢，宣教比较多人在谈的是跨文化的，不是的，可是 传福音可能讲的是比较是 local 的，我附近的，但是对我来讲是一样的事情。不过 anyway， 我们比较多把传福音或者宣教这件事情当成教会的一个事工，而不是教会的核心，但是我们却忘记整个教会的存在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加入或者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或者成为基督的门徒，换句话说，教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事工啊，敬拜啊，爱宴啊，讲道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工。可是这些事工的存在其实不是为了宣教，也不是为了传福音，而是为了让神的国度展开，让更多人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至于这个动作你要把它称作宣教也可以，把它称作传福音也可以，对我来讲没差，因为重点不是宣教也不是传福音，而是帮助更多的人成为跟随基督的人。
是
啊，但是当我们也把宣教当作众多事工的一部分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忽略了教会真正的使命是帮助人成为跟随基督的人。我前一阵才听到一个数据，我吓了一跳，我也去正在查证中啊，说 美国有一些人在计算啊，每一个受洗的人，换句话说就把受洗当作得救的话啊，虽然不完全是，但是如果把受洗当作得救，每一个受洗的人平均成本是多少？
多少
就平均教会要花多少钱才能让一个人受洗？
OK，
那他们的算法是这样子，就是拿教会的年度预算，其实每一个现在在听的牧者都可以这样算，他拿教会的年度预算减去海外宣教事工的预算，因为这没有发生在 local
自己身上，
对他减去嘛，然后剩下的那个费用呢除以当年度教会的受洗人数。
OK，
那最简单的算，这个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啊，每一个教会大概年度预算都是10到20万美金嘛，然后呢得救的人如果是十个的话，那就是每一个人大概要好几
万
美
金
得救啊。然后我就问了那个告诉我这个数据的牧师说，那美国的教会的平均值到底多少？他给我一个吓死我的数字，他说150万，
台币还美金？
What？ 美金啊，
一个人150万美金。
对，所以我要去查证这件事情嘛。但是我听到其实吓一跳的。那换句话说，到底我为什么会这么多？不合理嘛？为什么会这么多？因为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事工，宣教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所以很多事工花掉非常非常多的预算、时间、精力，可是宣教是其中一个我们很重视的。甚至那些强调自己是宣教的教会的教会，你去看他的预算比例也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对不起，我不是要骂任何人，而是这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事情。
是
啊，但是话讲回来，我觉得我们很会谈宣教，我们很会谈传福音。简单说，我们很会谈大使命，我们却常常忘记大诫命。大诫命才是大使命的基础。当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先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而成为门徒的基本的概念就是大诫命嘛。活出大诫命来。但我常跟很多牧师讲一个例子啊，假设我是一个那个化妆保养品的推销员，然后呢，我来要卖你一个我正在卖的这个最畅销的保养品，全世界有1/3的人正在使用它啊。然后呢，这个保养品呢，我就拿着那个罐子，我就开始念它上面的所有的写的这个 slogan 啊，它的内容啊，它的成分啊，它没有经过动物实验啊，它怎么样啊，它人畜无害啊，然后它的效果多厉害，我就念完了。请问你会不会买啊？多数人不会因为你念得很对而买，多数人是看你的脸，你的脸如果光滑细嫩他就买，如果你的脸像我一样坑坑巴巴的他不买。所以我念那些其实没有太大的用处，但是不是没有用啦，有用啦，但是最后决定的关键其实是我看你的脸。然后诚实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那个保养品的贩卖者，就那个保养品叫做福音，我们不断的在兜售福音，告诉所有人说福音有多好，全世界有1/3的人是跟随耶稣的啊，这福音有多好。然后我们不断的念着产品宣言、产品行路、产品系统化的产品这个内容整理啊。
是，
可是人家看的是我们的脸，
是
他看你有没有活出那个福音来。既然这个产品这么好，那你的皮肤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人家是用这个来决定他要不要来跟随耶稣的啊，或者买这个产品的。换个角度讲，当我们在一直不断强调福音、传福音，一直强调宣教的时候，其实我们活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假设我们活出来的不完全是基督的形象，假设，那么我们去传遍的福音，宣遍的教，我们真的在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吗？
嗯，
如果不是，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头来思考我们自己的生命问题？
嗯，
甚至这个生命问题包含了为什么我们不去传福音，为什么我们不去宣教？
嗯，
因为我们好像还满脑子想的是我自己还不够，我自己还不够。
嗯，
可是诚实说，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觉得自己够的。
Yeah.
只有一种人会觉得自己够，就是他不断的把自己给出去的那个人。
嗯，
他才发现哦，原来我还有这么多可以给。但是当你用一个客观标准，你就会发现没有人是够的，连那个全世界最有钱的人都还在努力赚钱了。为什么他不够嘛？所以我不是瞧不起有钱人，也不是觉得穷人很可怜，不是，而是能够给出去的人，愿意给的人才是最够的人。
嗯，
而所有人只要不愿意给，永远都不够。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当我们开始学习活出舍己的生命，活出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的那个生命，当我们愿意为我隔壁的邻居钉死我自己，当我愿意为我的家人钉死我自己，当我愿意为职场里面的伙伴钉死我自己，可能是我会蒙受很大的损失啊，因为我是被钉死的那个嘛。可是当我们都开始这样的时候，其实福音不传而自传，
是
我没有在讲福音的论述，可是福音就出来了，人家就看到我的脸有光亮。同样的，我认为宣教也是这个样子的，回应不是宣教的概念。
是，
我相信当基督徒到一个地方，即便只是过生活，他都应该可以彰显出福音来。
是，
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是不欢迎基督徒的，
嗯，
是不欢迎基督教的，可是他们不会不欢迎你去做生意，他们不会不欢迎你去过生活，他们不会不欢迎你去帮他赚钱。可是基督徒在那个地方活出来的是整全的福音吗？是我们真的被改变的生命吗？是光亮的皮肤吗？还是坑坑巴巴的皮肤？那如果是坑坑巴巴的皮肤，我们再怎么样把福音讲得伟大、系统化、毫无瑕疵、神学上完美，虽然做不到，但是假设我们真的有完美的神学福音、神学上的福音，那也没有用啊，因为我们只是把产品行路念了一遍而已。
是，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去面对这个事情。那我认为这是不只是台湾教会需要面对的，其实这是普世的教会都需要重新去思考的。我们在传福音，可是我们自己没有福音在我们身上。
是，
那么我们需要先让福音成为我们，
是，
或者我们成为福音，以至于我们走到哪、讲什么、做什么，都会有福音的果效。
是，好，谢谢浩林牧师最后的这些分享，特别是我听到两个好像吊诡但其实是一点都不吊诡的两个焦点。第一个是教会需要认识到我们存在的使命，跟我们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上帝自己的宣教行动这个宣教或福音工作不应该是教会的众多事工之一，而是我们的核心。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提醒了大诫命跟大使命这两个是不可切割的。我们今天若真的要把 大使命认真的看待，首先我们要问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活在福音里面。而其中一个，今天可能在一个资本主义物质社会的时代，其中一个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够，每个人都想要聚集资本来创造更大的价值。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脉络当中，其实一个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福音彰显的一个从我们的生活行为当中，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慷慨给予的人。而透过慷慨的给予不论是透过刻意的宣教去到一个地方，或者是就是上帝把我们安置在什么地方，不论是在本地还是在外地，我们当我们活出这样的福音的时候，活出这样生命的时候，其实宣教福音的工作很自然的就借着上帝的百姓展开再一次谢谢马克牧师今天的分享。谢谢浩林牧师的分享。听完这集之后，你对自己所身处的地区过去10年教会的发展又有怎么样的观察呢？ 欢迎你透过资讯栏的连结与我们分享你的观察和反思，也帮助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换位思考，来认识理解上帝在全球的作为，以及你所身处地区教会的处境，好让我们可以在后续的访谈当中能够服侍到不同地区教会的需要。在过去五年，不论是北美和亚洲，华人教会都感受到公共议题关注的压力与焦虑。许多年轻的基督徒深深渴望教会不只关心组织的发展，也能够回应所身处的社会。那些与我们和我们的灵舍息息相关的公共议题到底有何意义呢？下周我们邀请到普世佳音新媒体传播机构执行主任安平牧师来谈谈华人教会为何需要关注公共神学，又该如何发展回应公共议题的行动力。我们下周见。